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猪。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延续我 EP22 集的主题，继续谈阿富汗的同志处境。那大家最近过得好吗？我今天录音的时间刚好是灿树台风来的时候。那今天下午开始台北的雨变大了，所以我今天录音呢就是环境音应该会收进一些下雨的声音，那我后置是会过滤噪音，不过可能会因为就是降噪的部分让我的声音的听起来可能是稍微有点怪怪的，那请大家见谅咯。那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一位阿富汗的女大生，20岁的女大生，她是 LGBT 身份的女同志。那她像德国之声的一个，像德国之声媒体联系的一个访问。那德国之声的这一个外电的翻译是联合新闻网的翻译。好，那我来带大家来看这个故事。8月25号那一天，20岁的女大生拉比亚，英文念起来应该是 Rabia， 那我等一下都叫拉比亚。那她在26号那一天呢，跟许多阿富汗人一样，在喀布尔机场外一直在人群中往前挤，希望呢有机会在机场登上飞机，可以飞出去国外得到庇护。那8月中以来，神学是塔利班政权接管了阿富汗之后呢，就许多当地的民众，数万名民众想要随着各国的撤军，然后找到机会就能撤出外国。所以像拉比亚这样的年轻人，或者是当地的许多各式各样的居民呢，这样子想涌现在机场想出去的人是非常的多的。那在26号当天的下午，发生了一个特别的事件，那就是拉比亚很不幸的遇到了当时的一个自杀炸弹客的事件。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是上个月有发生在机场发生自杀炸弹客的事件，那也是惊动了全国的媒体。那其实在自杀事件之前，就是类似的恐怖攻击的讯息就时有所闻，因为而且呢，平常塔利班的民兵，塔利班的兵，时不时就会在机场对天开枪，而且会拿棍棒殴打群众，然后民众就会到处逃窜。那所以在机场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慌乱的一个环境。但是拉比亚在这样恐怖，有各种枪声、各种恐怖自杀的谣言啊或者消息的时候，他依然没有打退堂鼓，因为他真的是很想要逃离阿富汗。他跟德国之声说，他太想逃离阿富汗了，这不只是因为他是一名女性，更是因为他是一名女同志。而对塔利班来说， LGBT 的群体是不能被允许的存在。那我在22集的时候有讲了一下，就是伊斯兰国家以及说塔利班对 LGBT 的看法跟历史是什么，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头听22集。拉比亚呢，他克服万难终于来到了机场门口，但是塔利班最后还是挡在前面，拒绝让他进去。无奈之下，拉比亚只好转头离开。怎料在一个小时之后，自杀炸弹客在人群中引爆了炸弹，拉比亚的亲戚当场就死亡。他有一个亲戚就很不幸的在这个恐怖攻击中罹难了。那其实说塔利班他的他们其实言行都不一致啊，像他们当初刚接管的时候就说得很好听啊，说民众想走就让你走。可事实上以拉比亚的经验，确实是他们的军人就是阻挠他们上飞机啊。拉比亚说他很庆幸躲过了这一劫，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能否熬过塔利班对同志的追捕。他说塔利班觉得我们是人类社会中的废物， 他们想要铲除掉我们。在塔利班掌控的新阿富汗， LGBT 族群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存活的空间。一名在阿富汗中部省份执法多年的塔利班法官，他在7月的时候接受德国一个媒体的专访的时候表示，同性恋只会有两种刑期，一种是遭乱石砸死，另一种是站在一面 2.5 到3公尺的高墙面前，在墙倒下后被压死。这样听起来真的是超恐怖的。塔利班的他们里面的执法人员法官都已经说他们会怎样对付同志了，太可怕了。那之后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无法想象。那他们接管到现在其实还没多久，其实就已经有蛮多的类似同志遭迫害的新闻。我22集的时候就是讲到一个男同志的忧虑，那当我讲完那一集他的访问之后，隔没多久就已经有陆陆续续有些新闻已经报道了说，当地有许多同志是被狙杀的，是被有点像文革式的那种举报的，被举报出来之后被塔利班的人钓鱼出来之后处死，真的非常非常可怕。那我这边德国之声有提供一名当地25岁的年轻人，我不确定他是男是女，因为他这新闻内看不出来。他有透露说这一位25岁的年轻人，他的化名叫做沙法拉兹，那就叫沙法拉兹，25岁的 LGBT。他说他有听到一名男同志朋友的死讯，他不知道，不确定这位朋友究竟遭尽了哪一种刑罚，他只知道塔利班是认真的在追杀同志，而他自己可能也会有同样的命运。沙法拉兹向德国之声表示，他的同志身份是被不知名的人士所举报的。塔利班把他带到某处杀害之后，再把尸体带回去给他的家人。就是说，这边就是指说他的一个这一位被杀的朋友。然后沙法拉兹在补充说，塔利班有一个特别小组，专门在追查哪里有同志。他们会一条街一条街去搜索，一旦找到并确认谁是同志，他们会不犹豫，会马上杀了他。好恐怖哦，天哪，不寒而栗。这是基于我在看到这一篇的新闻的震撼度比我22集看到那一篇还震惊，因为真的是看到他们在动作了。然后就在我大约上周左右，我来集更新完之后没多久，如火如荼在发生啊，可以这么说。然后一位阿富汗裔的美国籍 LGBT 倡议家马特·沙达特向德国之声表示，在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的两周内，他就收到了357个阿富汗 LGBT 人士的求救讯息，但是其中只有一个人被西班牙准许入境，而成功离开了阿富汗。这位倡议家沙达特整理了这些 LGBT 人士的名单，把它交给了美国国务院。但是呢，随着美国在8月31号正式完成撤军后，救援阿富汗同志的计划变得更加困难。沙达特说，这将是一场长期抗战，我们恐怕得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把他们带出来。但是沙达特不确定阿富汗的同志们还有多少时间。在他们所收到的求救讯息中，有人说家人因为自己是同志而被塔利班杀害，这太 crazy 了吧，这是株连九族吗？这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就是因为他是同志身份，他的家人连带被杀还是怎样？然后他还说，有人则是被家人或邻居举报而逃亡，有人隐藏身份到处的躲藏， 也有人在向我们求救讯息中说想自杀，这太可怕了，天哪。沙达特继续说，塔利班说 LGBT 族群是完全不能接受跟忍受了。因为目前看来，塔利班呢，他们表面上说可以让女性接受教育，然后也可以特赦现在当地的记者，就亲美的记者跟当地比较帮助过美国政府的人，他们表面上就是很宽容大度，人们对他们怀疑，可是塔利班还是给了承诺，可是对 LGBT 族群，塔利班完全的跟过去一样，就是非常肃杀，提都不提。阿富汗虽然是一个相对比较，因为伊斯兰教义的关系，相对对 LGBT 是相对保守的国家，但是呢，其实在近十几年来，还是稍微有一些开放的声音进去。那这一位唱美国的阿富汗裔倡议人士沙达特，他接下来的访问，他有说他的经验，他的生命经验，跟他看到的阿富汗的 LGBT 文化近代的演进。那对他而言呢，喀布尔的沦陷，塔利班神学士的重新掌政呢，就像是一个复辟的旧政权一样，让已经开始逐渐慢慢，虽然很缓慢，但是还已经有在进步的文化，比较开放多元的想法，戛然而止，就彻底的被斩断。那包括是女性的权益，也可能倒退到 N 年前。那这边就是讲沙达特的故事。沙达特呢，这位倡议人士是1979年出生于阿富汗，他8个月大的时候，随着家人迁居海外，最后在美国生活。那他后来到美国的，他后来就是以助理身份，助理教授的身份，又回到了阿富汗的美国学校，所以他有回到阿富汗。并且他在阿富汗的美国学校开始宣导 LGBT 相关的知识。那他说2012的时候，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与 LGBT 相关的讨论，他在美国学校时候也只能在课堂上用辩论的方式请学生以正反两方去思考，为何要反对 LGBT，又为什么要支持 LGBT？ 沙达特说，有时候他也会和其他在阿富汗的国际组织合作，在各式各样不同主题的讲座上，借个10分钟来介绍 LGBT 文化。我们很小心翼翼，不会留下什么文件记录，沙达特小心地说。但即便如此，沙达特还是担心会引起阿富汗政府的反弹。那其实他还在，也是在，他已经很小心的，还是引起争议。于是他2012进去任教，那2013的夏天呢，还是一样被辞退而返回美国。同时他也因为他尝试宣导教育 LGBT 的知识，被政府公开的出柜，被迫的，然后意外成为极少数的公开出柜的 LGBT 阿富汗籍的 LGBT 倡议家。然后在这次事件之后，沙达特开始收到许多阿富汗 LGBT 人士的来信。他也发现啊，当地的 LGBT 族群虽然备受压抑，但是呢，其实还蛮多当地的人士，当地的 LGBT 人士在当地是扮演蛮重要的角色，只是被迫社会的压力而完全不敢出柜。然后沙达特说啊，在过去几年间 ，LGBT 的人士有在阿富汗的大众媒体间露出。他说在阿富汗的媒体有 LGBT 人士在做脱口秀，有人在做教育节目，然后这个节目会专门讨论一些比较争议的话题，然后甚至呢有人在选秀节目的制作团队内让女性呢也可以脱掉罩袍在电视上唱歌，甚至也有人制作广播节目 讨论说如何增进夫妻间的性事。就这样看来，就是说在相对比较自由一点的媒体呢，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可以讨论比较相对过往伊斯兰教义派的保守的思想外比较多讨论可能。所以以沙达特的角度来说，有他觉得阿富汗并非没有改变，他认为民间呢，你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不被政府干预的媒体下，事实上有些多元的声音是进来的，那是一点一滴的在讨论在改变。他说阿富汗的保守正在一点一滴的改变，可是呢塔利班的重新执政又完全毁掉了这一切。好，那我们再回到上一个采访者，就是沙法拉兹那位25岁的 LGBT 族群的朋友。那沙法拉兹他有继续跟德国之声说，前一个比较亲美的阿富汗政府呢，虽然还是打压 LGBT， 但假设被警察抓到的话，最多顶多是被关进牢内，或者是被罚钱。那即使在喀布尔呢，还是有一些比较低调的 LGBT 的聚会场所。他说城内还是有一些男同志的聚会场所，那他自己也会用交友软体来跟别人碰面，但是呢现在他完全不敢了，因为塔利班会用各种不同的钓鱼手段来诱骗同志上钩。他也分享塔利班曾透过社交媒体假装自己是记者要做报道，成功拐骗到同志，所以呢他现在也将手机的定位关闭，担心塔利班会透过手机号码来追踪自己。那太恐怖了吧，为什么塔利班他明明刚掌权，然后他们应该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吧，那为什么要处心积虑的要还开一个小组要追杀男同志，追杀 LGBT 性少数，不止男同志啊，女同志也是，到底是为了什么啊？这一点是我会想之后查更多资料去了解。我自己觉得 maybe 这是一个清算的行动，就是要一来是要示威，就是让当地人知道他们多么恐怖，然后二来就是说要表彰他们自己是多么传统，多么基本教义派，就是完全信奉基本教义派，这也就是要让当地的民众看到他们这一种非常的极右的立场。第三点呢，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打击异己的方法，就像当时国民党在台湾打着反共的名义，白色恐怖的时候，他用一个反共的大招牌，然后去实际上却杀掉蛮多不符合他们意的人。那或许呢塔利班现在呢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只是拿你是性少数，你是性解放，你是女权分子的帽子来去铲除掉可能会危害他们政权的知识分子或当地的人士。那这边有讲到钓鱼事件嘛，那事实上就是上一周有一个还蛮多媒体有报载的一个钓鱼事件，然后这个主题呢是一个叫哈南的阿富汗男同志。然后根据报道，这位叫哈南的阿富汗男同志说自己在社交软体就是 APP 上遇到有人跟他说可以提供他一个安全逃离阿富汗的方法，并约他出来。哈南赴会后发现等待他的竟然是两名塔利班战士，他们强暴并殴打哈南，最后还要求他提供手机打给他的父亲，并把他强迫的出柜，告诉他你的儿子是同志。太恐怖了吧。然后那刚才那个采访者沙法拉兹又说呢，现在有许多的同志因为害怕自己被出卖，所以呢封锁了所有那些知道自己是同志的人。然而这样的讯息切断也使当地的同志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切断了可以接住自己的社会安全网， 就是他们可以跟同样族群的人联系的管道都断了，因为害怕被陷害，使得陷入困境的阿富汗同志在社交生活上被原子化了。就是这看起来真的是蛮恐怖，说真的也是有点似曾相识。就以台湾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真的是我们所谓白色恐怖时期的经验呢、欸。哎，对啊，真的是要想想来，真是那个集权政府都有它雷同处啦。那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白色恐怖时期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怎样被对待，以及说他们是怎样的害怕被清算跟连累。那然后有所谓的国民党的职业学生等等的，那我这边就不多说。那如果是中国大陆的话，那就是更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们在文革时期的处境。唉，然后这个沙法拉兹他说，我觉得我自己跟别人都完全没有关联，我甚至没有一个可以听我发牢骚的人。唉，好难过。好，那我们的故事的角度呢，又回到一开始的20岁很年轻的女同志拉比亚。那拉比亚呢，她在过去的三个礼拜，就是最近，就也就是最近啦，8月底到9月这个时段，她只敢踏出家门两次。一次呢，就是去机场想出门想逃出去的那一次。另一次呢，就去银行提钱，去银行兑领钱出来。他害怕上街会遇到塔利班，更害怕哪天塔利班听到他的消息，知道他是女同志，会上门来抓他。拉比亚说：“我真的很无聊，都在家里。我试着看点书，好让自己不会太忧郁。”拉比亚他是在15岁的时候发现自己喜欢女生的，当年他困惑了一整年，最后他透过自己的探索才了解到自己是一名女同志。他回想到自己第一次跟喜欢的女生告白的时候，克服了强烈的恐惧才终于说出口，幸好对方也喜欢他。拉比亚说：“我无法用言语形容当时我有多开心。”2020年的时候，两个人各自向家人撒一点小谎，然后说要一起出差，要一起出去玩，找个理由一起出门玩，然后他们离开喀布尔去度假。那一次是他们第一次独自出游，旅途中呢，他们这一对可爱的小情侣还有跟其他的朋友见面啊，一起在 party 上面玩乐。拉比亚说那是他最快乐的回忆之一。你知道我最让我享受的是什么吗？他说是自由。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但是在这个逃脱的时光，我没有来自家人的压力，也没有来自旁人的目光。他说他在有生之年里，他很希望再一次享受那一段时光，再一次享有作为自己而活着的权利。但是当假期结束，塔利班回来了。然后这篇采访到此为止。然后我想讲完最后这一段，虽然我已经有事先看过，我还是全身鸡皮疙瘩。那德国之声那个专访也很厉害，就是他没有用一个线性叙事，而是透过三位采访者受访者的话语交叉，然后描绘出当地 LGBT 目前的状况。那结尾就是在结束在拉比亚他们这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她伴侣结束这个最快乐的旅行后，刚好塔利班就回来，这个假期终止。阿富汗人民稍微可以有一个自由的假期，自由的空间，在美国扶植的阿富汗政权下，虽然它绝对不是好的，它绝对有各种缺点，比如说贪污，但是呢还是好过塔利班这样的军政府，然后会破坏人权的 非常基本教育派的政权。假期结束，塔利班回来了。天啊，这个结尾下得很有力，然后也，哎，你会觉得很难过啦。哎，真是想起来，真的是一个是蛮恐怖的采访哎，就是我上上集22集讲的是男同志，然后这一次主角是女同志啊，就是你可以看到说，不论是男女，或者是你是双性恋，或是阴阳人等等的，就是哎，阿富汗的 LGBT 族群正面临到很大的考验。那其实我在22集的时候就有讲过，最后的感想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非常外部的人啊，外国人，然后又是一个我们台湾又没有所谓难民法，我们就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这种他人的痛苦？我觉得真的消极的就是祈祷。然后对我而言，我能做的方式就是透过语音文字 podcast 这样子记录下来。我最近有想写的一首诗呢，也是我在思考的一首诗，也是想写这个主题啊，就是我想写台湾跟中国跟阿富汗 LGBT 的连结，然后我也要写意的方式，但不会写得很明显，就是我刚好最近有一些想法写，有一些字句在写，想写一首诗啊。那我的话，我只能用这种相对文学性的方式啊。可是，实际上我们能做什么？说真的，没办法。然后，台湾你姑且不论没有我们没有难民法，那其实现在各国都有难民法，各国可强国也都不敢，世界各个强国也都其实目前都还不太敢有什么说对当地的难民做很明显的接济啊，像就故事里面，这采访里面有采访到说，你看里面讲到357个阿富汗 LGBT 想要会寻求庇护，可只有一个成功被西班牙准许入境，因为难民的议题其实在欧盟那时候，德国总理那之后其实有很多意见嘛，就是你难民来你国家那个文化的问题啊，跟安置的问题等等的，其实没有大家，就是大家一定没有很简单的啊，那是怎样才是对的呢？那别人的国家的事情，别人的苦难，就完全不干我的事吗？其实我作为一个佛教徒啊，我其实我这样讲有点矫情啦，其实我认同是佛教徒，我的观念我是认为啦，就是这个世界人跟人之间啊其实都是连结的，就是你最讨厌啊，你最想跟毫无关系的人，他就毕竟是跟你有连结性，只是他是很隐微的。那这套用在人跟远端，跟比如世界各国远端你不知名小镇的恶啊，它是跟你绝对是有连结的，就是可以说是没有人是局外人，因为你理性来说，科学来说，就是蝴蝶效应之外，其实人跟人的那种连结性啊，我们其实一整体的欸，然后这个整个意念的世界，整个精神世界，我相信它是一体的，就是远端即使跟你可能你活这辈子你就觉得肯定跟你没有关联的恶，比如说集权政府、军政府会镇压当地的自由的政府，你好像觉得反正我在台湾我们就民主国家跟我无关啊，好像没关系啊，我们也没办法做什么。可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要有知道说这个这终究啊，哎，还是跟我们有关的啊，我们知道有关又能做什么，这可能大家会想去拷问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啊。我是觉得确实是不能做什么啦，只是说哎，我觉得我们可以用更悲悯的角度去看待别人的痛苦，然后同时我们可以祈祷，再来就是我们珍惜自己所拥有的，那真的有一丝一点力量或什么的，真的是，哎，我们可以用未来有机会，我们可以渲染给更多人，大家知道 LGBT 族群的重要性，跟它需要被珍视的、被要保所谓被保护的状况。那 包括各国的 LGBT 的族群的处境，我觉得都是大家可能大家都可以有一些概念的啦，这是我的想法啦，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想法，没有说大家一定要接受。那我最后的时间，我来带到是说难民法的这个议题。那台湾是有难民法草案，然后是在中华民国内政部在2005年就提出了，但是经历过许多朝野协商，修改许多版本，然后甚至在2016年有一读初审通过，但是它难以完成立法程序的法案。然后其实难民法就是大家用想知道靠腰，这一定各种争议啊，因为首先就是台湾的国际定位，就是其实国民两党啊，其实跟台湾许多人都有各种看法嘛，就是如果你接受让其他国家的难民来庇护来台，然后对就有些政党会说啊，你这样是在对中国挑衅啊，因为这样就变成说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啊，就是有连带很多政治，其实各国的难民的接不接受难民，其实当地的民意的看法都会蛮两极的。那其实难民法其实很复杂，因为它难民法它必须，如果你接受它来的话，那你要怎么去规范说难民认定的要件呢？那它的程序跟机制是什么？那如果这个难民，因为可能就是完全不同国情文化的人来台湾，那在台湾怎么工作啊？他怎么有收入？然后他怎么安置？他的医疗问题等等的支援，这个能不能做到？你必须做到才能让他来啊。那其实呢，难民法的话呢，其实有一个蛮核心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所谓中华民国台湾，它不是联合国的会员，所以我们不是联合国。联合国中有一个难民地位公约，这个蛮重要的公约，我们不是它的缔约国啊。所以外国人啊，或无国籍的人，如果寻求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定居台湾啊，他就是没办法，因为我们又加上我们又没有难民法，他必须要目前的话必须要申请一个适用，就是什么出入国移民法，可是这终究就不是难民法，他就是有点像移民的法案啊，所以就是他必须得用移民的身份入台嘛。然后这一个法案其实最早是陈水扁总统执政的时候开始提出的，那在最近比较多人讨论就是说，就是2019年以来香港它有反修例的运动，那中国共产党又在整肃香港人啊，所以就说蛮多香港人其实想必须要被人道协助，因为蛮多香港人确实有被人生确实受到威胁了，那所以开始有人在讨论已经被延宕很多年的难民法，因为我们早就有草案了，只是一直都没有说要怎么施行，然后很多人在讨论说是不是能给香港人政治避难的资格，然后成为当时就是也是到现在还是有人讨论，就是一个朝野政治的话题啊。但是啊，以香港人这件事来说的话，蔡英文呢，他只是说，如果香港人被政治迫害，需要政治庇护，他会个案处理。可是所以说，他没有说真的要去谈说怎么去定一个难民法出来。所以就变成说，好像我们在支援这种，支持这种国外的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只能那一种用爱发电啊，所谓用 wish you luck， 只能就是祈祷啊，然后集气啊，然后就是 wish you luck， 这样感觉就是没什么意义。可是那或者就是把，或者就是让比如国际特赦组织啊，然后写明信片，然后去倡议，就是大家会觉得好就没有实质帮助嘛。但是就是目前看来还是有许多实行上，就国民两党呢好像都不太敢去推这件事情。那民间就是我看到是特赦组织，那个国际特赦组织台湾的分会有在一直在倡导说要定好这个难民法啦。可是我觉得说归说，我觉得这在台湾真的有很多的困境诶，就是说这个我觉得是遥遥无期，不太可能啦。人家牵涉到太多政治因素了，唉，所以说呢，对我而言，我会透过 podcast 跟文字去记录这些我看到的，我能感同身受的苦痛啦。那其实就我刚刚在讲这个采访过程中，我发现其实他 当地人在经历的那种痛苦啊，其实也是跟我们过去台湾啊，也是面对集权的政府，也是有相类似的经历啊。那你不要说是白色恐怖啊的状况之外，还是有啊，像所谓钓鱼啊，像台湾的男同志在2000年的时候90年的时候有蛮多90年代的时候有许多也是有许多警察钓鱼的方式去抓男同志啊，那只是现在是比较没有，那当时啊同志咨询热线也去有做许多倡议啊，说他这样其实违法法律的，就是你不能用钓鱼的方式去钓男同志，然后说他们在性交易等等的。然后像台湾比较有名的男同志的钓鱼的事件其实还蛮多，大家也可以上网查一下。好，我今天的节目到这边，我今天有比较快速的控制在30分钟左右结束，因为我最近看到我的 YouTube 的 Podcast 频道上面呢，就是我 Podcast 有上传到 YouTube， 有人留言说啊你的影片太长了，一个小时，我之前有几篇都到一个小时嘛，然后有人嫌太长，然后我有朋友反馈给我说我太长，我虚心接受啦，但是我还是觉得说我就我尽量抓步调啊，可是我还是觉得说因为 Podcast它本身跟许多的媒介不同啊，其实国外啊还是还蛮多频道它是做很长的，那我觉得或许会让一些人觉得冗长，可能也是我讲的没有很紧凑，或是我讲的不够好，所以才会觉得很 boring， 那但事实上我觉得 maybe 重点不完全是那个长度的问题啊，就是核心的内容问题。就像我有在听的敏迪选读，敏迪每次讲国际新闻都讲一个小时以上，他就很硬啊。可是也蛮多人刚刚说啊，就是你其实可以做更轻松更短。可是事实上有些你讲一些事情就是要一鼓作气嘛，我刚才就切那么多集，分那么多集是要干嘛，我会这样觉得。那也就是也感谢大家给我意见跟回馈，然后我会适度的做改进跟去做调整。那我来到事后闲聊的时间了，我最近呢生活一切如常欸，然后就跟我上前几集录的一样啊，是工作上依然有一些小变动，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学着说怎么去在变化跟变动中去找寻内心的平静吧。像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啊，你在邮局啊，你在公部门啊，在国营事业，好像就没有在外面那么的惊涛骇浪，那么的多变化变数。但我承认啦，因为我也是在我至少在三四间那种民间的公司工作过啊，我当然知道民间工作确实有它变化莫测的地方，可是事实上我想跟大家讲的一个点就是说啊，其实你即使你的日子你的人生你过得再平静，过得再顺遂， even 你是做那种刻板印象的家庭主妇，就大家那种大男人思想会觉得哦，你当家庭主妇最没事最闲好好哦，可是事实上每个人呢人生就是许多无常，就无常是永远的事情，那即使你看到最有钱啊，或者日子做最快开心最快乐的人，他终究会有一个他可能一直在打的怪，他在面对的怪兽。就生活呢就是我要拿佛教出来讲，就是佛我们人生就是有许多的变化跟痛苦啦。那其实它苦的根源呢并不是那些痛苦的本身，而是我们的执念，我们太想让一切都不变了，这是让我们的痛苦的根源。那我们如果能顺势的去面对这些的变化，那其实我们可以完全用另一个角度去看待你眼前面临到的挑战跟你正在打的这个怪兽是什么。那我的个性呢，那如果大家认识我的话，就是我个性相对极端啦，就是我上升在天蝎座，就是我很想安静的时候，就是会非常安静。可是我太阳狮子座，我有时候就是我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或者是相对熟悉的环境，哦 maybe 或者是我当天心情好，人来疯，我就 我就会变得比较热情，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我是蛮极端的人，可是我又非常需要独自的休息。那我的金星在巨蟹，我觉得我就是非常巨蟹的人，就是我很讨厌变化，我就是每次搬家都会想哭的人，就真的会忧郁一个礼拜，然后都在哭，因为我对熟悉的环境啊，我有莫名其妙的连结，我很害怕改变，就是我一改变我就很想哭，很痛苦，然后这其实是我很多我受苦的根源啦，是我有时候太抗拒改变了，可是我也深知改变是必然的，你不论在工作上、感情中，或者是你对自我的掌控，你自己的健康状况也好，你的家人也好，就是随时随地它可能是超乎你意料外的改变。那哎，我们呢，就是我有时候会让自己太焦虑了，那或者是说成天去思考着在如何解决那些你眼前面到挑战跟改变，而忘了说啊，你必须要活在当下去做好眼前的事情，那精神可以在当下有休息的时间。那因为我的个性，我就是求好心切的人，我会预先的做好好多事情去面对各种的挑战跟改变。那其实这常是我受苦的地方。那大家会不会也是这样的状况啊？因为我觉得我蛮多朋友是很负责任的人，那负责任的人有时候你可能扛了别人的重担，或者是你事先你体谅了别人，你体谅别人可能出了差错，或者是说你为了顾全大局你委屈了自己，然后你对许多变化跟挑战，你把这些团体的或者是说不只属于你一个人的要面对的变化跟挑战，你把它完全揽在自己身上。我觉得如果我的朋友或者是许多我不认识的朋友 maybe 有这些状况的话，我真的想说啊，你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对待自己，就是不要委屈了自己了，真的。我最近的兴趣呢就是制作长辈图，就是我上一集有讲到我有莫名其妙变长辈图设计师，然后我最近有做一个干话的长辈图呢，然后这一句干话呢其实是网络上的不知名网友传的，我觉得其实也蛮有道理的啊，就上面写说忍一时软土生绝，就是台语的嫩头青棍，就是你软的土就被人家掘，忍一时软土生绝，退一步万劫不复。退一步根本就不是海阔天空啊，有时候你退了一步你就要退了 N 步，然后就万劫不复了。所以呢，我觉得我告诉自己也告诉许多朋友，真的是你一切要以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承受度去出发，你先照顾好自己，你才有心力去体谅别人，你不要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因为你对自己的评价好才是好，你在意别人的眼光跟评价，你就是在贬低自己，在压抑了自己，你怎么看待自己是好的，那无关于别人，你要有很强烈的意识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呢，你每天张开眼，如果你太敏感于别人的评价，你一定会每天都想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是群居的动物，我们是社交动物，我们一定会在意这些事情，不可能不在意。可是你要有信念，你要觉得说，你要给图像啦，就是我眼前的道路就是一条长路，那有圣光跟白光包围着我们，那我们有善念，我们抱着爱跟爱与体谅的角度，智慧的角度，我们不要伤害别人，那我们做我们自己想做的，其实在条道路纯白的道路旁边有花园小径，那我们就独自的走，那周围许多庞杂很多意见啊，很多想要搞你的人呢，他就被挡在那个你所构筑出来的花园小径的草丛之外了，你就想象一些人都在草丛之外，不要理他，你就走自己的这个很漂亮的小径。好啦，我这样讲好像邪教对不对？没有，只是让大家去想一个意象的方法，让自己这个先是意象训练啦，就是让大家可以 走更舒服的路。欸，奇怪，我们最后歇后语讲很多，不是歇后语，是闲聊部分讲特多，因为我可能最近有些感触吧。好，那今天到这边哦，谢谢大家，拜拜，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